好玩啊。其实呢，我有一句话，就是这样呢，是向我们的牧师看齐。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好，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非常的高兴看到那么多的弟兄朋友、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聚集一堂坐在这里，因为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是一个受洗的日子，是一个一生当中一个人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日子。我觉得一个人一生有两个生日，第一个是你生在这个世上，第二个是你重生得到永远生命的日子。不只是今天是一个很多人重生，很多人要用洗礼来见证他重生的这样的日子，同时呢，今天也是在感恩节的一个周末。通常这个美国的感恩节是在感恩节的周末，是感恩节过了以后的那个礼拜天。不过刚好今年很凑巧，第四个礼拜四过完了之后，再接下来的礼拜天就变成了十二月了，所以我们就提早一点啊。感恩节的由来，若是你是在美国生长的，你会可能比较清楚；若是你有儿女们在美国长大的，他们也非常的清楚，可能都可以跟你讲许多的故事。那么你去查考一下，你发现感恩这个事情，也许并不是只有美国这个地方是的，特别享受的特权。对不起，我这个好，中国人也会感恩，其他的国家，韩国、古时候的罗马、今天的加拿大，还有南美洲的 Brazil， 他们都有一些感恩的庆典。不过呢，大部分的感恩的庆典都是跟秋天的收成有关系。但是美国的这个感恩节可以说是跟秋天的收成的确也有关系，不过它主要的来源是来源一个信仰，就是对耶稣基督，对我们基督，我们相信的这一个信仰的来源。1700多少年的时候，清教徒在一个严冬之后，那么他们到了美国这个地方，那么经过一个严冬，丧失了许许多多他们的亲友，一半的亲友，他们仍然能够感恩，他们仍然能够把这个恩典、感恩的这种心情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众人的亲友当中。因为虽然离去的人他们是好得无比的，但是他们能够存留下来，能够享受许多神的恩典，他们仍然的感恩。而且他们也感恩什么呢？也感恩在美国这个地方的印第安人给他们的帮助。这个叫做 Wampanoaga， 这样一个印第安人的族啊。你知道这一族今天在 Cape Cod 还有一个小教堂，当然他的教堂是来自于到美国来的宣教士带领他们信主的。他们每一年也有一个感恩的庆典，是他们对上帝唱出来他们对感恩的这种感受。美国是从大概1777年左右，国会的宣言，还有几个州长的宣言，开始宣言要在全国能够庆祝这个感恩的这样一个活动，一直到美国的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他在1789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宣言，就把这个日子那个时候还定在不是今天的这个日子，但是那个时候他就是成为一个全国感恩的一个宣言。到了 Abraham Lincoln 总统做了总统之后，他发表了一个宣言，那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他发表了一个宣言。从此以后，不只是这个第四个礼拜四的十一月成为感恩节，而且从此以后，你如果去查的话，每一个美国的总统在每一年都要写一篇感恩的宣言，这当中内容非常有意思。基督教是一个知恩、感恩、谢恩的宗教。基督教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有许许多多讲到恩典的事，特别是说在旧约里面，像诗篇当中有许许多多感恩的经文。他们感恩是感什么呢？他讲的是什么意义呢？新约当中也同样有 旧约有78处，新约有74处，相当平均的一个分配啊。那么这个感恩这个这两个字啊，用中文来查的话可能不太容易，那么你要如果用英文的话，你把 thanksgiving to be gracious 这一类的字通通凑在一起的话，你去查查串珠的圣经，大概可以查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地方。当然这些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若是数目有不详细不这个字不正确之处，也请大家原谅。去年的时候我在这里跟大家用感恩节的机会讲到新约里面保罗的感恩。保罗的感恩我用了4点。我第一点，我认为我保罗他为这些教会的感恩，他认为说教会里面能够因着信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感恩，好像今天我们许多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一样，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不只是有新的生命，你得到了新的生命之后，接下来的是你的见证，这叫做新生活。然后你在做一个基督徒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3点，是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最后一点是圣经里面说的，你要凡事谢恩，就是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什么样的顺境还是逆境，你都要能够谢恩，叫凡事谢恩。这是去年。今天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大部分是旧约里面的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恩节对我们的意义。开始以前，我们大家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实在是我出我入都有你的同在，我还有什么更多的可以说的呢？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你教导我们，你拯救我们，你用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你让我们在沮丧的时候，在病痛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安慰，我们还能够要求些什么呢？主啊，我们所愿意的所要求的就是怎么样顺着你圣灵的感动，能够活出那蒙恩得救的生活。我恳求你今天在这里亲自的向我们说话，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想我第一点为什么要感恩呢？因为上帝他本为善。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将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歌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我们有没有想到，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他会说，哦，我非常感谢，因为我今天赶巴士没有赶掉，或者是说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很平安的到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我都十分的相信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感恩。就好像师母每一次停车的时候找到停车位，他就赶快说一声赞美主，感谢主啊，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感谢上帝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有他那美好的属性。我们有的时候讨论说什么是上帝的属性，属性就是 attributes 或者是叫做 characteristics。我们知道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没有错，他很了不起。不只是如此，他是全然善良的，他全然圣洁的，他是全然公义的，而且他是全然慈爱的。我想有许多圣经里面的记载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纯洁。比方说以赛亚看见坐宝座的上帝，他怎么说？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我是不洁净的。他当然用的是说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上帝怎么样？上帝就要天使让他洁净了。彼得见到耶稣他怎么说？彼得说，主啊，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罪人。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除了这么两位之外，还有别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是纯洁的，它是无比的美好的，是我们所凭自己的能力所达不到的。我们因着它的美好，因着它的纯洁，因着它本为善，我们愿意感谢它，因为它仍然眷顾我们。所以若干年以后，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用了利未记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众人，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句话听起来相当的困难，因为上帝是如此的圣洁，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一样的圣洁呢？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不圣洁而放弃了我们，他就设下了救恩来拯救我们这些不圣洁的人。罗马书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你我若是没有上帝的拯救，他本为善，他圣洁，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唯一的关系就是我们会永远的离开他。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好像刚才所读的哥罗西书里面说，他们上帝拯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脱离了必死的途径，然后回到那永生的途径。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能够在众圣徒中里面得到基业，就是在光明的国度里面。这样的人是蒙福的人。诗篇说得很好，得赦免其过，灾盖其罪的，这人就是有福的。有一首诗歌很熟悉，大家都喜欢唱，叫做恩典之路。恩典之路里面说，你是我的主，引导我走义路，或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所以这个恩典之路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而且不只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已，而是说引导我走义路。所以我刚才提到，上帝我们要感恩，是因为他本为善，上帝我们要感恩，因为他拯救我。第三点，我们要感谢他，是因为他引导我们走那正确的道路。彼得在彼得对不起，彼得前书，我刚才说的后书说错了，彼得前书说，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招你们的既然是圣洁的，你们的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很喜欢诗篇里面的一句话，他说，谁人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伪，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我常常把它缩减为，就是当我们守节心清，我们就配得侍奉我们的主。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们尤其是今天要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当你受洗以后，你在众人面前做了见证之后，那是今天的一刹那，你的永恒当中，你要走那守节心清敬拜我们的主的道路。那你可能说，哦，这个好难呢，这好难呢。但是你不需要害怕，我们这个教会叫做 CBCGB， 这个好像 alphabet soup。 这个第一个 B 是什么东西啊？第一个 B 是什么？Bible， 神的话，神的教导，神的圣洁与公义都记载在神的话当中。我们是一个圣经教会，我们永远不能离开的是神的话。在圣经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要按着耶和华的公义来称谢他，我要歌颂耶和华至高的名。因为耶和华的律法苏醒人生，法律全备，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些话都在圣经里面， 甚至诗人还说，我要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怎么样，免得我得罪你。阿们。刚才我说彼得啊，借用了利未记里面的一句话，这是在利未记十九章的，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不是你想象中那种高不可攀跟你没有关系的这些行为，圣洁其实在利未记十九章里面也举了一些例子，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欢迎你回去看。他比方说，我 举很简单的提几点。第一个说要孝敬父母，这在什么地方也出现过，记得吗？十诫。第二个讲的要周济穷人，这在什么地方也提到过的吗？要爱人如己。第三个讲到尊敬老人，有没有？这也是爱人如己啊。最后一个他也提到爱人如己，他爱人如己用的例子说，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说谎。这些事情容易不容易做到？不容易。这些事情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我相信是的。我刚刚走上来啊，拄个拐杖，上个礼拜五，上上礼拜五了，回到我们团契。你们有的人晓得我跟师母两个有三个礼拜不在这里。那回到团契那一天，团契的朋友看到我们就说，哇，怎么了？你挂彩了。我们两个人回了一趟台湾，然后去了香港。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高兴的，很欢喜的讶异，就是在台北的捷运的车上有所谓的博爱座。这个不但说我们走上车，坐在那边的人会起来让我们的座位，常常我们发现那个车挤得满车满箱都是人的时候，那四个座位是空着的，因为没有人有资格坐。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尊敬老人的例子，那不一定是老人呢，怀孕的啊，带孩子的都是。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要我们能够有圣洁的外在表现。上帝也并不是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定了许多的标准，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高不可攀啊！当然我跟你们说过了，你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实行圣经里的话啊。那么接下来呢，上帝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十分的相信，在过去的一年有很多人有许多得意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当中拿到 PhD 的就有好几个，我也为他们高兴，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面临失业，有加薪的，也有失业的，有关系破裂的，有失去亲人的，什么样的情况都有。那我们做基督徒的如何面对这样的状况呢？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立定的旨意。凡事谢恩，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难吗？还是我们在随时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谢恩的时候是可能的事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为我们祷告，我们不住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说，我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别的都不夸口，因为上帝曾经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的身上能够长得完现的完全。各位弟兄姐妹，我这次出门呢，一路上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师母有一个小的 meter 挂在腰间的，他挂我也挂，每一天呢走两万步，你可以试试看，两万步不少，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路上也没事，等到一回到家，礼拜二回到家，礼拜三就大痛特痛，这个大腿骨痛，小腿的这个神经痛，看了医生看了一个多星期了，现在好一点了，感谢神。然后我就想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上帝没有要我在路上痛，所以他给我的试探是都是叫我能够忍受的，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我都回到家了他才痛，感谢神。你如果这样你能够说感谢神吗？我们一起感谢神好不好？还有一件事我很感谢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还没有出门在路上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快要出门的时候，潘牧师写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你回来以后的那个感恩节是你讲道，但是因为要同时受洗啊，可不可以把它 剪成只要讲20分钟，你知道了，你现在算算看你还有几分钟，才4分钟，只要讲20分钟就好了。我心里还想，我说嘀嘀咕咕的，我这个准备了那么多东西，他还说只能讲20分钟，感谢神，万事互相效力，他要我多讲一点我也讲不下去了。我想我真的是要跳过几个地方，刚才跳过的你们就不要看了，就听我讲。这个教会叫什么？ Ruggles Baptist Church。 这个教会在改成 Ruggles Baptist Church 之前，它的名字叫做 Boston 的第二浸信会， The Second Baptist Church of Boston， 就是这个。在华盛顿总统宣布要全国一起来感恩的时候，这个教会有一个牧师叫做 Thomas Baldwin， 他就发表了一个宣言，贴了一个告示，那个时候讲到要贴告示的，很有意思。告示上就说，回应总统的这个宣言，我们定这一天为感恩日，一起来听一个感恩的信息。阿们，就是这个教会。当然这个那个时候他们房子还不在这里，这是后来修的，这也是 Boston 最老的教堂之一哈。可是我就觉得我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在感恩，那么我们今天想到若干年前啊，这个有一个牧师在属于这个教会的，他讲了一篇感恩的道，这是他的信息，打出来的是他的信息。因为华盛顿总统在他的宣言里面特别的宣称到，我们这个国家啊，这个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我们这个国家是主所拣选来承受，主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上帝，第一。第二，因为我们是主是这个国家的上帝，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所以我们是承受他天国的产业的。阿们，你看上面写得很清楚啊，主是，这是我翻译的啊，你可以看他的英文，主是我们的上帝，主拣选我们来承受上帝的产业，就是神国的事。第三点他说什么最重要？蒙拣选者的责任，第一个要对所得到的恩典存感恩之心。今天有16位要受洗，应该没有讲错啊，16位受洗，你第一个要存感恩的心，第二要将所得的恩典与全人类，全人类哦，与全人类来分享。我们要见证所得的恩典，我们要将我们所得的恩典与别人分享。所以洗礼是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宣称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洗礼后要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联络，用和平彼此联络，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最后一句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与人分享是叫人人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一个洗礼是一个重生的恩典的谢礼，是一个重生的恩典在众人面前应当做的见证。这洗礼以后要活出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我很快的读一段圣经，保罗当时写这个圣经的时候是针对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段圣经完全可以用在今天我们未受洗跟受洗以后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他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面靠着他得亲近了。 不但是这样，将我们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通通都是蒙恩典的人，借着两下，借着自己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从此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因着耶稣，将两下不同路途的人能够回到同一个天家，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神国里面的人。让我们一同来庆祝，我们都是你家里的人。谢谢你今天早上向我们所说的话，借着你的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借着你的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交给国景。